为什么我选了这首诗歌来配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所思想的题目呢？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因此我们有一个永存的基业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空之城，那个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因此今天我们再来看这篇诗篇的84篇，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好不好，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仰望您再来对我们讲话，开我们的心窍，以致我们看得到有一个不能够朽坏、不能够震动、永存的那个基业放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您那个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提醒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以致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您的身上。主，我们只是一般朝圣的、一般的子民，让我们上座圣城耶路撒冷来迈进，这就今天诗篇里面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一般朝圣的、一般的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诗篇的里面收集了12篇诗，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篇。可拉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家族的，他的先祖曾经连同几个家族来发动反叛，来背逆摩西、亚伦跟耶和华神，于是给神重重的惩治了。那段的事件这记载在民数记的26章9-11节。虽然这个家族叛逆给神所惩治，但是神有恩典有怜悯，这个家族悔改之后，他们重新再度站起来，他们的后裔有些成为圣殿的污秽、圣殿看门的、圣殿司班跟圣殿的作曲人跟乐队，这是很奇妙的事情。84篇的背景是怎么样呢？根据学者 Robinson 的解释，他说84篇有一个很美丽的背景，那是微风吹拂，巴勒斯坦的和田上卷起一层一层丰满跟黄金的麦浪，过去一年的辛劳已经成为过去了，疲倦的农夫他们的脸上终于绽放着感恩跟欢乐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的来收割地里的土产，把五谷收藏起来，要迎接一个欢欣又隆重的感恩的敬拜的日子。你几乎可以看得到从乡村、从市镇的里面来的一行行的朝圣的队伍，他们边行边歌唱，一首一首的朝圣的歌。他们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扶老携幼，开开心心的要到耶路撒冷的里面来朝见耶和华神，这就是84篇的背景。84篇分为3个段落，今天也许我不能够完全把三个段落都来讲明，也许你们可以回去看第一个段落，第一个分段，这是1节到4节，刻慕耶和华圣殿的人为有福的人。第二个段落，5节到8节，往西安朝见耶和华的人为有福的人。你看两次用有福的人。第三个段落，9节到12节，依靠耶和华神的人为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就成为84篇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结构。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刻慕耶和华圣殿的人为有福的人。请我们来看第1节到4节，一同念好不好？ 好，原来你们瞪着我是瞪着上面，我发现你们的眼睛瞪得很大，我有点害怕的感觉，我以为我讲的很别扭的国语，原来你们是看上面比较好一点。好，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预备来，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谢谢。我们来认识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有几个名词需要有点解释。万军之耶和华常在旧约的里面出现，究竟万军之耶和华是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都晓得那英文就是 Lord of Hosts， Host 这个字就是主人，甚至旅馆里面的老板也是 Host， 那个节目的主持人也是 Host。究竟 Lord of Hosts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军队的那个元帅，那个军队那个战斗的力量。称万军之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是谁呢？就是耶和华神。整个以色列那个战斗的能力是谁呢？就是耶和华神。所以称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是讲到军队那个军事的力量，那个元帅的本身。跟着我们来看祭坛这个字。祭坛原来在圣殿的里面有两个祭坛，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大的是放在圣殿的大门，祭司每一天都在那个大的祭坛上面为百姓来献祭。从早到晚，那个祭坛都是热红红的，因为有祭牲在上面的焚烧。第二个祭坛是在那个圣殿的至圣所的前面的，那祭司每一天在上面来燃烧那些香料，当香气上腾的时候，祭司就为这十个支派来祷告，所以当祷告祭献上的时候，那个馨香的那个味道也现成在神面前，这是第二个祭坛。但是还有第三个祭坛，第三个祭坛是犹大王亚哈斯来依照那个亚述人的外邦的祭坛所建造的，因为非常宏伟，所以他抄了回来，就要以色列的百姓来照样来建一个，甚至在上面来献祭给神。他甚至把耶和华那个原来的祭坛搬走了，放这个异教的祭坛。那个事情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16章第10节到第16节，可以看得到这个事情。好，还有另外一个的名词我们处理，就是麻雀找房屋，燕子找爆出之窝。那为什么雀鸟要筑巢呢？原来雀鸟一旦结为夫妇，他们没有拍拖了，他们没有分钱妇导了，好像我们事情小姐要准备结婚的，需要那个分钱妇导了，需要订婚呢，没有这么复杂的事情的，那只需要这你龙我龙，不需要征顺那个父母的允许跟祝福，这可以邀请清风为媒人，明月为证人，双双对对的接下了海誓山盟。于是夫妇两个小鸟，他们快快乐乐同心的来筑个小巢，小巢是为了他们小宝宝来预备的。他们原来的雀鸟的眼光各有不同的，男的跟女的不一样，这个挑选着树叶，那一个挑选那些纤小的那树枝，那个挑选那个草根，那个喜欢羽毛花瓣海草，因为智慧的神已经把不同的密码放在他们小小的 脑海里。每一类的雀鸟都筑成他们自己的小巢，千百年来丝毫不差，就在这个小巢里面一胎三鹰五鹰七鹰是最多的。十分有兴趣的就是主耶稣也曾经提到小麻雀，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要是你们的天父不允许的话，一个也不能够掉在地上。麻雀原来是俗名，李时珍那个本草纲目记载雀为短的小鸟，那个字是从少从接从追啊，对不起，从少从追，他是喜欢栖息在那个岩瓦之间，因此雀小鸟也常依人，所以我们看那些温柔体贴的女孩子称它为依人小鸟，是从这里出来的。原来雀鸟的分布非常非常广，整个世界都有，它们吃的东西包括了五谷、昆虫，甚至蜘蛛也吃的。雀鸟麻雀很可爱，但是它很常常欺负那燕子，当燕子离巢南下背冬的时候，它们就老是不客气的来霸占了那个燕子窝，燕子回巢的时候它死赖不走，赖皮了，救燕子只好可以找那个 realtor 的房产经纪另觅一个新的屋檐，这是这一个的故事。那燕子又怎么样呢？燕子要让我们想到香港的电影明星非常喜欢吃燕窝，是养颜的宝品。其实能吃的燕窝这一种，不是每个燕窝都可以吃的，只限于金丝燕的小窝金丝燕。因为金丝燕只是分布在那个东南亚，它筑的巢用的材料是非常非常挑剔非常讲究的，它用自己口水拣选干净的海草混着自己的口水，还有就是在那个岩石的洞穴里面最高最隐蔽的地方来筑他们的小巢。人要是去采那个金丝燕的巢的话，它采掉了就必须要另外再做一个，因为要生小宝宝嘛。到了最后口水干了，好像我讲到完了之后口水干了，它怎么样呢？它就渗出血丝来，当然我不需要这样缠。问了那些学医的，这称为血燕窝啊，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昂贵的，其实一点我不写了有没有价值哈，但是害死了那个金丝燕。那古人看了金丝看燕子是一个吉祥的鸟，象征财富象征富贵来了，因此有人咬燕子在自己的家的屋檐底下来筑巢的时候，这代表我将要发财了。原来燕子蛋不是原子弹啊，是燕子蛋。我的国语越来越别扭了。它需要15天来孵化，那一个雏燕呢21天就离巢了。因此我们看到了燕子双双飞舞是非常非常可爱非常恩爱哈。其实燕子很特别，是很花心的，一双燕子是非常非常少白头偕老的，这是燕子的特别的地方。好，我们回到经文的里面，诗人怎么说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可等可爱，我羡慕刻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来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哪里，麻雀为自己找作房屋，燕子为自己找作抱雏之窝。按常理祭坛根本没有这可能让雀鸟来打他的窝筑他的巢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祭坛的上面整天都是烧着那个鸡生， 我们也晓得那个祭坛是用铜用黄金来铸成的，因此是个传热的一个东西来的。加上祭坛的旁边是非常繁忙，祭司跟献祭的人来来往往，雀鸟根本 连停留的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为什么世人说雀鸟在这里为自己来筑巢，燕子为自己在这里来找着捕捉之窝呢？原来这句的句子里面有一个字是很重要的，我们中文圣经翻漏了，英文翻了出来，他说甚至 even 甚至，那世人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看甚至连麻雀跟燕子都可以在神的祭坛的旁边来筑起巢窝，而且在里面来养他们的幼小。是讲了一个什么一个的图画呢？世人是在描写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图画，这是说在神的家的里面，甚至在红红烈火的祭坛的旁边，连麻雀跟燕子都可以得享安全、稳妥跟喜乐。要是连天空中的飞鸟、连燕子都可以在神的家里面找到安全，何况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子民，不更加在神的眼中的里面看为宝贵，在神的殿中有我们的份吗？弟兄姐妹，炫目圣殿的人是有福的人。我请问每一个主日你来敬拜的时候，已经预备你的心没有？你觉得敬拜不是礼拜天查经教会当主席说崇拜开始才开始敬拜，敬拜是从昨天晚上你已经预备你的心，早点睡，不要看电视太晚，早一点把电视关起来，早点睡觉，预备你的心来敬拜神。敬拜是从礼拜六太阳下山之后开始预备我们的心。一早当我们带着小孩子来的时候，其实这一段时间是最紧张的，是最容易有冲突的，最容易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有很多家庭早上敬拜的时候带成孩子很多的难处，所以要预备我们孩子的心，预备早餐，预备他们的衣服，准备他们来朝见神。我们父母有一个安定的心，我们的孩子就晓得敬拜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就享受了，他们就愿意来了。我每次参加国语堂崇拜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享受，在这里诗歌领会的人都带我们的心灵进入敬虔的里面。我深信要是我们有好的准备，我们每一次在圣殿的里面，在敬拜的当中都得见神的面。就好像诗人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您的祭坛的哪里，甚至麻雀可以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宝出之窝。如此住在你殿里面的人是有福的人。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就多讲第二个段落好不好？第三个段落也许你们要回去看了。第二个段落，谁是有福的人？往西安朝见神的人，有福的人。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瞪着我上面的地方哈。好，第五节到第八节好像是没有把那个节数写下来。靠你有力量，好不好？预备来，靠你有力量。谢谢。第二个段落第五节你看一看他怎么说呢？ 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到西安来朝见神的人是有福的人，但是他们经过的道路不是一条平坦通顺的道路。第六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船谷。原来朝见神那个道路是一条崎岖困难道路。我也请各位留心在这里来讲到秋雨之福哈，我们常常用也常听到，其实在原文的里面没有秋这个字，连英文都没有这个秋这个字。在那一个的学者来指出，以色列人在九月中到十月中这段时间是他们守那朱棚节的时间，整个时间在巴勒斯坦的地方里面是秋高气爽，非常小的雨水的季节，因此世人所受到的秋雨不一定是指到秋天下了雨，是可以是指到是及时的雨水。为什么需要及时雨水呢？因为朝圣的队伍他们在炎热的干旱的路上，他们非常需要雨水的滋润。第二，我们看看这流泪谷这个字。流泪谷要是你看的英文的话，你要发现它不是说那个泪流那个泪水的泪，是说到 the valley of Baca。 那 Baca 这个字很奇怪，原来的意思就是雅各谷，这是一个谷的名字。这个谷呢，实在以色列的地方是有的，它是靠近死海的附近，是接近加利利的一个低谷。这个低谷非常低陷，非常低陷，甚至连那个凉风都没有办法吹进那个谷的里面，因此山谷的里面非常干燥，非常闷热，很可太干的那个地方。但是这是古时候要经过要到耶路撒冷必经之地，要经过的深深的低谷才可以爬上耶路撒冷去。你可以想象这一班朝圣的队伍，扶老携幼，有老有少，有牛有羊，因为他们要带去来献祭嘛。他们要从平地一步一步的来往下走，往那个山谷来走，越走越深，越走越低，走进这个很干燥很闷热的山谷的里面。他们带着牛牛羊羊木头的车子，还有扶老携幼。你看这些的情况是多么多么的那个的狼狈，多么的危险，多么的混乱跟扰攘。就在这个精疲力竭的底下，他们才来到谷底，但是发现在谷底的里面又闷又热又干燥，哇，都是汗水，都是破破的皮，孩子都哭啊叫啊汗啊这样。但是他们看看耶路撒冷在上面，他们还要慢慢一步一步的来爬上去，因此他们就说他们行走力向加利到西安朝见神，他们只有依靠神自己所赐的力量。弟兄姐妹，这是一幅朝圣的图画，跟今天我们到礼拜堂的敬拜大大不一样。我们多么幸福，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才出门口，一踏那个石就出门就开车走了，把那些孩子放在那卡斯的里面，平平安安稳稳妥妥，什么都不需要担心，把一个奶瓶给小的，把一个 lollipop 给那个大的，于是我就传个静下来，安安静静的去礼拜堂。但是古时昔日犹太人到圣殿去朝见神不是这样，他们需要周详的计划，周详的预备，吃的穿的骑的坐的，甚至走路的鞋子都要预备，因为路途非常的遥远，常常走在一个崎岖艰深的山岭的上面，白日来忍受炎日，晚上忍受那寒冷， 干涸、脱水、饥饿、疲倦、温虫跟野兽的危险，甚至小孩子在中途的里面常常会中暑来发高烧感冒，这都是必然所遇到的事情。做母亲的，做太太的，一方面要照顾扰攘的孩子，还要为老爷来摆上 一天三次的那个早午三餐，早午晚三餐，这是可能大的压力。弟兄姐妹，当时的朝圣不是一个浪漫的蜜月旅行，有五星级的旅馆，有最好的吃的预备的，有人来服侍，不是。朝圣是一个信仰跟个人品格的考验，整个的旅途从去到回来都消耗你的体力跟你的心力，影响你整个家庭的生活习惯。在这为期一个月两个月的旅程的里面，你将会遇到一些跟你的个性品格完全不一样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有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有他们的脾气，有他们的个性，因此朝圣的队伍走在一起的时候，冲突摩擦是可能发生的，你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会打架也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朝圣的旅行可以转变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旅行，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整个旅程的里面，我们可以学习接纳，学习忍让，来锻炼孩子们吃苦那种的心智，要锻炼自己不斤斤计较，面对艰辛能够坚忍得住，可以分享，可以鼓励，使这个团，使这个行，这个旅程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团契，互相帮助，互相欣赏，在爱的里面来长成。弟兄姐妹，古时的人就在朝圣的里面真的学习到信仰跟生活是混在一起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要是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我们家就错了，我们都是一群迎向天上走的那个朝圣者，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一群的朝圣者，一个新天新地天空之城摆在我们的面前，怎么样走这条路呢？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来欣赏，彼此接纳，彼此忍让，愿意吃亏，愿意在主里面容让，不斤斤计较，常常来勉励，在主里面一同的来同心，来向着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来前进。在服侍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有很多受伤的机会，但不要紧，这都是使我们的生命成熟的一个的原因。因此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彼此的同心，朝向天空之城一同的迈进。好，第三个段落我没有时间来讲，但是我们念一念好不好？第三个段落就是依靠耶和华神的人是有福的人，我们念一念我们就结束好不好？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预备来。神啊，您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是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最后，依靠耶和华的人变为有福。愿我们每一个走在属天的道路上，朝着天空之城迈进的时候，所以依靠耶和华的人。我们一同低头，我们祷告。当我们都闭起眼睛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 我想鼓励弟兄姐妹来提醒自己一下，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有一天我们都过去了，都放下这一切。有舍不得放下的东西吗？一定有。我想不是物质的，是那些情，是那些爱，有一天我们走的时候是最舍不得的，但都要过去，不要紧，因为有一天我们所舍下来的爱在天上又重新得回来的，因此是暂别，不是永远的分开。要是这样的话，请问我们这些朝圣的人，我们有没有想念我们炫目天上的家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麻雀跟燕子，甚至在神的祭坛的里面找座抱雏之窝呢？请问你的孩子在哪里？请问你的家人今天在哪里？在神的院宇的里面吗？还是在外面流离失所？迈往天空之城，那朝上的道路是一条艰深的道路，很困难，很多挣扎，会受伤。但既然这个世界要过去，既然这一切都要过去，得失又有什么的了不起？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心里面那个紧紧挖住一些东西，那个执着放下来，我们用一个平常心来面对得失，无论是恩怨成仇情仇都要过去，让我们晓得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我们注目的是永恒的事情。主啊，帮助我们借着80诗篇来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一般属灵的朝圣者，你是我们晓得炫目属天的家，朝向属天的家是我们最大的目的，教导我们不再小气，教导我们不再执着，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来学习，来谦卑，学习吃亏，学习忍耐。求神把这个朝圣的心重新放在我们内心，提醒我们是一般属天的子民。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